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新约中的神迹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按照圣经的记载，有三个地方跟耶稣的生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第一个地方是伯利恒，这里是耶稣出生的地方。第二个地方是拿撒勒，是耶稣长大的地方。第三个地方是加百农，是耶稣传道服事的地方。将这三个地方相比的话，加百农算是最有福气的一个地方，因为耶稣在这里实行的神迹呢是最多的。加百农的意思是安慰之城，它是加利利海西北部的一座城，现在这座城呢已经毁灭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确定它的原来的地址在哪里。耶稣在加百农实行很多的神迹，参与许多的服事，安慰众人的心灵，可是他来到这个地方却是不得着安慰，因为这里的人没有好好的接待他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3到24节说，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堕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你看，主耶稣所说的都应验了，这座城呢现在已经看不见了。今天我们来到新约中的神迹的第三集，所研读的神迹就是耶稣吩咐瘫子站起来，这个神迹就是发生在加百农。虽然在主耶稣的眼中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，不过他愿意进入到这个地方，拯救这里的人，传扬神的真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个神迹，经文呢记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，分别在马太福音9章1到8节、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，还有路加福音5章17到26节。我们会以马可福音的记载为主，来了解这个神迹带给我们的教训和属灵的提醒。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2章1到2节，耶稣进入加百农的房子里。第二部分，瘫子来见耶稣，罪得赦免，是在3到5节。第三部分，众人的反应和耶稣的反应，是在2章6到12节。首先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研读耶稣吩咐瘫子站起来这个神迹。第一部分是马可福音的2章1到2节，这里首先是交代了神迹发生的背景。经文说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当我们回顾主耶稣进入加百农之前，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记载，他已经马不停蹄的侍奉。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，就进到旷野受试探，然后他就到了加利利传道，呼召四个渔夫成为他的门徒，接下来就是赶鬼、治病、传道。到了马可福音的第二章，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一连串的侍奉之后仍然没有停下来歇息，他到了加百农。马太福音说这里是耶稣自己的城。刚才我们也说过，加百农是耶稣开始侍奉之后经常停留的地方，连这里收丁税的人都曾经向耶稣来收税， 我们可以知道，加百农就是耶稣进行传道服事的根据地，所以他常常在这里出入，这里就是他自己的城。耶稣到了加百农之后，他走进了一家普通人的房子里面。虽然耶稣进入的家呢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民居，可是主耶稣的到来呢，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渴望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主耶稣没有大肆地宣扬自己就在这里，可是他的生命流露出一种能力，吸引人来靠近他，并且愿意来到主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种能力是每位信徒所需要的，因为我们活在世上都是为主来做见证，来证明神的慈爱和大能。我们也应该以自己的生命来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，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耶稣来到之后，这个房子连空地都挤满了人，一点位子都没有了。究竟当中聚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，除了加百农的百姓之外，也包括了法利赛人和教法士，他们来自加利利的各乡村、犹太以及耶路撒冷。这些人虽然被主耶稣吸引过来，可是都不一定是渴慕真理的人。或许他们对耶稣有好奇心，也或许是凑热闹的，甚至是一心要来查探耶稣的真伪。虽然这些人都有不同的动机，可是主耶稣充满了慈爱，他以爱心来接待所有前来的人。一开始在房子里面讲道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:37曾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迹的第二部分，记载在马可福音2:3-5。经文是这样讲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他们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尝试呢，用主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主耶稣在房子里面向众人讲道的时候，有四个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。由于房子里面人太多，所以这四个人呢，就将摊子抬起来，抬到房顶上，拆开了房顶，然后将摊子连他所躺卧的褥子慢慢地坠下来，坠到了房子里面。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的角度是往上看，他抬头就看见有四个人从房顶将这个摊子坠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四位将摊子带进耶稣面前的人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身份，可是他们的行为实在是非常美好的见证，他们是何等同心合意的相信耶稣的大能，也尽所有的能力去帮助这位摊子，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，也成为我们领人归主的好榜样。从这个当中，我们发现这四个人呢，有三种心。首先，他们都有爱心。摊子本身呢，是不会行走的，所以他需要别人把他抬过来。耶稣所在的地方不会是很大的，而且人多，要将摊子带进去，相信呢，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如果不是出于爱心，这四个人不会愿意将这个摊子抬到房子里，更不会愿意将这个摊子举起来，从上往下的坠下去。 今天我们在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时候，不一定要像这四个人一样，可是呢，这个神迹让我们知道传福音需要我们去付出，去努力。请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有许多未得之民，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带着圣灵的感动离开自己的家，到远方去传扬福音，甚至有一些地方呢是很偏远很贫穷的，连福音都不可以公开的去传讲的。面对生命的危险和逼迫，很多的信徒他们愿意摆上，就像历世历代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为着主的缘故把福音努力的去传讲出去，他们都是出于爱心，出于圣灵的感动和呼召。这四个人的心呢，还有第二个心，就是同心，就是同心合意的同心。请你思想一下，如果这几个人不同心，步伐不一致的话，他们就不能将这个摊子一起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应用到今天，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要彼此同心，目标一致，才能够将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让人领受神的爱和拯救。我们接着再来问，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你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呢？你是为了什么来传福音或者侍奉呢？是为了肯定自己，别人夸奖自己呢？还是为了让主能够得人呢？这四个人的第三颗心，就是对主耶稣有绝对的信心。如果这位摊子和几个人都不相信主耶稣的大能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来找耶稣的帮助。从房顶将一个成年人坠下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信心能够生出决心。这几个人对主耶稣有绝对的信心，使他们可以排除万难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帮助和拯救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心态呢？当你面对人的拒绝羞辱，你是否凭着信心要将那些未信主的人带到主的面前呢？我们已经身在末世的时代，主耶稣必定会再来，我们除了要警醒预备自己之外呢，也要认真的努力的去传福音，抢救世上失丧的灵魂。求主赐给我们爱心、同心和信心，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精兵。摊子到了主耶稣的面前，他们都没有跟主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绝对相信你能够医治这个摊子。”可是主耶稣往上看的时候，已经从他们的行为里面看见他们的信心。耶稣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说这句话呢？而不是对摊子说：“你的病痊愈了呢？”当主耶稣往下看这个摊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。首先，耶稣知道这位摊子得病，其实是犯罪的结果。主耶稣的话摸着了这个摊子的心，也说出了核心问题所在。虽然不是每个人患病都是因为犯罪，可是这个摊子的病是因为他曾经犯了一些错误，以致他的身体瘫痪了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曾经也和这个人一样，都是罪人。有些时候，人的罪恶使人遭遇疾病或者其他的痛苦，例如奸淫、骄傲、嫉妒、纵欲等等的罪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对摊子来说，这才是根治的方法。在马太福音的记载，耶稣特别跟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。”这句话 给他特别的安慰和鼓励，盼望就从这个当中生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因着罪而生出心灵上或者是身体上的疾病呢？都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神必定愿意来赦免你我的罪。另一方面，耶稣基督赦免瘫子的罪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看见了瘫子和抬他进来的人的信心。这个信心不单让瘫子的身体得的医治，也能够使他的罪得赦免。耶稣知道人心最大的需要，不单是身体上得到医治，更是心灵上得到释放，得自由，不再被罪恶的权势所捆绑。这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最主要的目的。他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，这是最有果效的医治，也带来最大的祝福。今天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领受了这么大的福气，罪得赦免，生命从此不再一样。这个神迹的最后一部分，就是讲到在场的人的反应，以及主耶稣对他们的回应。在马可福音2:6-12说，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欠往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瘫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主耶稣施行了神迹，医好了瘫子之后，他看见四周，看见四周的人都在议论他所做的事。在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想找耶稣的把柄，他们的心不是单纯的信靠耶稣，反而是带着一些邪恶的有罪的念头来到主的面前。他们没有谦卑自己来听主的道，而且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中，耶稣没有神的儿子的身份，他们觉得唯有神才能够赦罪，耶稣这样说呢，是亵渎神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看见人的心，他看到这些法利赛人都是一些不好的意念，怀疑他的能力和作为，甚至是想来攻击他的。耶稣知道他们议论的动机，就问他们议论什么事情，并且解释给他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从主耶稣对众人的回应，我们可以领受几方面的教训。第一，就是耶稣基督清楚地知道人的心思意念。虽然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将心里的怀疑和不信呢说出来，可是耶稣能够看进人的心里，他真的知道他们的心里想什么。今天我们很容易去判断别人，就算口里没有说出来，可是心里可能有判断别人的想法。我们以为其他人听不见，就不知道我们心里面生出一些不好的意念，可是神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将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你认为这些想法会蒙神悦纳吗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除去我们内心里面不好的意念，因为神呢是看我们内心的。雅各书1:15提醒我们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们必须要留心自己的心思意念。 第二个教训呢，就是多认识神，这样才能够少生出议论的心。那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常常来找耶稣的把柄，并且议论主耶稣的作为呢？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，他们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，以为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。难怪他们不觉得耶稣有这样的权柄来传道行神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单要一生来跟随主，更要与主同行，多认识他，我们才能够更深地经历主的真实和大爱。第三个让我们思想的，究竟治好瘫子的病容易，还是赦免瘫子的罪容易呢？对耶稣来讲，两者都是很容易的，可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呢，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是一句夸张自大的话，所以呢，他们认为耶稣是说前往的话了。罪得赦免不是单靠眼睛看见，所以主耶稣立刻治好瘫子，使他可以起来行走，这就证明他的罪赦免了，瘫子得到医治，就证明他的灵魂已经蒙拯救，从罪中得释放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权柄来医治和赦免瘫子的罪，唯有耶稣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人子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敞开我们的心怀，单单凭着信心来信靠主耶稣，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，单凭眼见来跟随耶稣。